我们继续来讲那个末世伦理，我们要看的经文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个事，同样有可能指2件事，一个是主的来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一个是指着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那么这2件事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有的时候神就用耶路撒冷毁灭，几乎来代表那个整主再来的那个时候。好，当然这么大的一个殿，这么辉煌的一个殿被拆毁了，他们都很自然的把这2件事连在一起。我们在这也要被提醒，这2件事固然可以连在一起，但是也非常清楚是分开的，因为耶路撒冷被毁，世界末日并没有来。或者耶路撒冷被毁，那一个最重要的那个世界末日，也是唯一的那个世界末日，也就是主再来的那一次的世界末日并没有来。那圣经把这2个放在一起，还有照我们上午所看到这些，我们就应该了解，我们就再重复说一次，每天都是末后的日子，因为每天都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因为每天神都做事，在审判，在拯救。不过重要的是主的第一次来和主的第二次来。那有什么兆头呢？哎呀，我难过的就是主耶稣的回答好像大家都没有注意啊。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要谨慎，谨慎的就是不要被别人迷惑了。可是历世历代包括在中国，这个就是特别会被迷惑。那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包括那些进闪电的这些，好像就是看着的经文说我就要被迷惑，因为他这里讲我是基督要迷惑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就是完全照着这个来迷惑人，大家还不知道。他就说我是基督，耶稣说很多人会说我是基督，然后迷惑人。然后继续，我们在被迷惑什么呢？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恐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这个我们就被迷惑的多了，包括我自己，每次一听到战争，哦，主要来了。可是主讲的是什么？会有打仗的声音，但是末期还没到。我们的解释就会有打仗的声音，所以末期到了。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灾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第9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我也听很多弟兄姐妹讲啊，这个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主要再来了。不过你从这里来看，你再从圣经来看，你再从任何一个国家历史来看，请问你哪一个时代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位，哪一个时代没有这些事情？每一个时代都很多。事实上过去的日子，灾难和战争绝不是最多的。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念历史的，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灾难都没有停过，就大仗小仗没有停过。这是历世历代都会有的现象。这些现象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人的罪恶，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然后一方面让我们过一个末世的生活，但却不是像很多人想的，我们跑到山上去等主再来，或者我们什么都不做了，我们等主再来。最不该有的反应，我们什么都不做了等主再来，正是很多人最常有的反应。好，所以如果今天能够把这个错误破除，那就很好了哈。那个第9节也是，那时，各位，哪一个时候不是那时？哪一个时候没有宗教逼迫？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比较起来，今天可能比二十年前、三十年文革的时候少很多了。就是祖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每个时代都是末后的日子，然后我们也被万民恨恶。那不只是在中国，不只是在现在了，以前也是这样。而现在将来看起来，我常常讲，欧洲和美国会更多的恨恶基督教，欧洲和美国在基督教之后更恨基督教，这个实在是不稀奇。这个你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越是认识主的人，一旦离开了主以后，他对主的恨恶就比从来没认识主的人还要剧烈。好，那同样第十节那时，那个就像第九节那时一样，那个你们是每个时代的你们，不只是那个时候的人啊。许多人会跌倒，然后好多这些事情，许多人爱心冷淡了，爱心渐渐冷淡了，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我们就什么叫做福音传遍天下呢？就是每个时候福音都在那里传，我们不能够把它了解成有一天福音传到了每个地方了，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福音传到每个地方。就算今天在美国或者以前在英国，你总有人还没听福音就死了吧，那你这话怎么应验呢？所以我们就是大概的知道，每个时候都是末世，每个时候我们都要传福音，每个时候我们都要有所预，都要有预备。这个第十五节开始，我们不是在解马太福音24章哈，如果解那是很花力气的，我也没这个能力把它解得很对。但是就是我的强调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是应该预备好主的再来，我们应该每一天都不爱这个世界，准备迎接主的再来。但我们每天又因为爱主，又因为侍奉主，我们知道做的每件事情，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是主要我们做的，生活中每件事情都主经验我们，要我们经验的生活中每件事我们都靠主做，每件事都做在主身上，那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就好了。那个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这只是在形容一件事情，就是末后的日子很多艰难，倒不是我们今天要预备逃走嘛。我们逃到哪里去呢？我们逃到哪里去？他说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只是在讲到冬天和安息日我们在逃亡的时候特别困难嘛，冬天冷嘛，还带被子逃不快，安息日根本不能走。所以他是写很平常的日子，就是说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逃得方便一点。好，那个时候有大灾难，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灾难特别大特别多？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再一次说，我们并不知道哈。23节恐怕是我们华人教会，尤其是对不起，产生像什么东方闪电这些特多异端的地方，应该最惭愧了。当然不是我们惭愧了，惭愧应该是那些跟随异端的人要很惭愧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各位，这节经文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你连不认识字的人也应该看得懂。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基督在这里，如果有人说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各位，你为什么不要信？因为圣经讲不要信。那么基督在哪里呢？各位，基督是无所不在的，基督就他不显出来给人看到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相信基督在这里，基督也在台湾，基督也在美国，基督也在月球，基督无所不在，这我们应该相信。另外在主再来的时候，你也应该有个认识，基督再来的时候也不是显在某一个地方的。如果你以为基督显在某个地方，你就把基督局限了。基督显现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所有的人一起在他面前被他审判，信主的人一起被他拯救， 主不是只显在某一个地方的。如果你认为，如果你以为，如果有异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显在某个地方，不仅跟圣经不合，跟神学不合，你应该很清楚说这是假基督。基督不会偏待人，只显在某个地方的。耶稣自己讲，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相信。下面这一节就不跟末世论有直接关系，但是也有关系，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这个不是只有在异端说我是基督这个事情，任何一个时候神迹奇事都不等于那就是基督。旧约的时候，法老的术士也行过神迹，在旧约的时候也有讲过，应该是申命记十三章有讲到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先知在你们当中异象异梦显个神迹，他所行的神迹即便有应验的，你也不可听他的。各位，检验是不是基督的标准不是神迹，检验基督的标准是那一个基督或者那一个基督的使徒，那个基督的仆人讲的是不是真理。那你说真理很丰富啊，我们会忘记，那就我们讲简单一点，讲的是不是我所传的这个神就是旧约新约圣经讲的这个神，我所传的神就是我们素来所信的那个神。这是申命记十三章讲的，他说如果有一个先知行了神迹奇事，他说行神迹奇事目标是说，我们不如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神，然后说他所行的神迹即便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所以神迹其实很重要也很好，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但是那不是检验基督检验真理的标准，刚好相反，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上帝的道，那也包括各位你们在这里的学习，因为也有人都会说我每个字都是根据圣经的，那么有些异端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会有自己的圣经，有些异端像摩门教他会有另外的摩门经，除了圣经之外，有些异端会把圣经篡改了然后要我们来听，有些异端他仍然用和合本，但是他解释跟正统的信仰不一样。那么所以不要把大神迹大奇事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要用真理来检验他们，那也被迷惑。他又继续讲他那个二十五节，我觉得真的将来审判的时候，如果那些在被东方闪电所骗的人里面有的还是真是从真得救，只是一时被迷惑了，那么我想主看这个经文他会很羞愧啊，因为主跟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预先告诉你们，我都告诉过你。各位姐妹，今天如果基督跟我们讲，你今天出门碰到一个很帅的男人，千万不要相信他，那是魔鬼，我预先告诉你了，然后后来说那你怎么还是被骗了，哦，因为他太帅了。魔鬼总会一直在骗我们的。那这也是我们没有一个教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说哦，就绝对不被骗。因为我昨天有讲过啊，你真的以为说你问魔鬼说你信不信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约翰一书那句话，你以为魔鬼会说哦我不信，他一定会说他信。那里约翰一书讲的意思只是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不相信耶稣是成了肉身，这个人是异端，这是魔鬼来的，不表示说魔鬼笨到那个地步不知道骗你，魔鬼仍然会骗你的。好，我预先告诉你们，然后再一次说，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旷野，不要出去， 基督在内屋你不要出去。好，下面就是东方闪电的根据了。我也真奇怪，怎么他也愿意选这个做根据，因为这个根据这句话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异端。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我让你们想这句话什么意思。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我刚已经把答案都讲了，基督的降临不是在某一个地方的，基督降临像闪电一样一照是遍地都有的。他不会说，我们台湾也上过这当啊，有人说啊，基督降临台湾要大灾难了，就逃到贝里斯。如果主再来的时候，你逃到哪个地方可以逃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降临也是如此，是全世界每一个地方，东半球西半球，那个时候宇航员如果到火星去了，在火星，在台北，在温州，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主降临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是同时同步主降临的。因为主是全地的主，主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的主。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只有看到这些了，我们也看一下，哎呀，这是解经了，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不过我们看一下好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这样今天这样讲那不行了，但是这又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在华人教会里这个错误简直特别明显。你说我们不相信三位一体，或三位一体错了，最起码我们还同意这个字。我们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或者有肉身，神人二性，最起码我们还肯定这件事。但是末世论讲主再来呢，就没有一个标准的公式我们可以背着，即使不了解。所以这里又提到一件事，就背题，哎，这也是很麻烦。不过我不要详细的解哈。第四章从14节以后，然后他特别讲到，在主里睡了，主会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然后15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的人之先。啊，就这句话啊，各位，下午头脑比较不清楚，不过刚才姐妹已经为我们祷告过了，一人祷告大有功效，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是头脑很清楚的，体力也不疲倦的，求主给我们力量。放轻松一点，看这经文，不要害怕，就看这经文。这句话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保罗应该会活到主降临吗？应该是吧？应该很清楚嘛。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那这句话不又是我们在上午讲过的，前天也讲过的，史怀哲所讲的末世论吗？就是初代的教会，包括使徒，包括保罗，都相信耶稣大概很快就要来了，至多3-5年，至快2-3天就来了。结果他没来啊！这里好像保罗还在犯这个错误。这时候离耶稣说你们整个的以色列没走遍，人子就已经再来了，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可是保罗好像还是犯了跟耶稣一样的错误，就是以为主马上就要来了。各位，耶稣没有犯错，保罗没有犯错，保罗在这里写的也没有错。这里的意思就是我在讲末世论的时候一直讲，不是说主一定在某个时候来，主一定会来，一定会再来，但是那个日子我们不知道的。而主要每一个时代的人， 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一颗心，都有一个准备，主马上就要来了，很快就要来了。甚至你要一个预备，就是我会在他我还活着的时候他会来。这个不是说主的话落空了，一点不是，而是主要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要有一颗心，不一定是只是警醒的心，我们要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希望主快快的就来，而且我们也要相信主很愿意就快快就来。好，再问一个问题，也不要，你们也不要回答，那么主为什么没有快快的来呢？主为什么来的这么慢呢？他叫每个时代的人都准备，有一个预备，我们会活着主就来了，他为什么就没有来呢？你们不必回答，但是告诉你们答案，因为你们看彼得后书就知道，主不是单言，主是宽容。他为了要有更多的人得救，好像，我们也只能说好像，他就一直没有来，目的是让我们更多的传扬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目的也是在好像单言的时候，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更多的磨练，好叫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被练得更精，他看得更高兴。主的看起来的单言不是单言，主的看起来单言对恶人来讲是主不要他们回，不要他们毁灭，要他们悔改，给他们机会。主对已经信主的人单言是要他们能够被练得更精，他们的爱心、信心、清洁都在更多的等待，更多的等待好像又失望中里面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盼望等等。好，那么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睡的人已先。其实这里的重点还不再讲到我们这些活着人，这里重点或者说同样重要也在讲另外一件事，对那些在主里死的人要有盼望。事实上你要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比你还有福啊！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这我不知道在温州或在家庭教会我们有没有因为福音的广传认识主，这个观念改变了。观念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各位在肉身活着未必比被主接去要更好。我们中国人观念是什么？因为没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不信主，所以中国人最怕的就怕死嘛。每个人都觉得全世界最坏的事就死掉了。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基督徒不但不是这样想，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想的刚好相反。一听到你要死了，哎呀好有福啊，要去见主了。各位这不是开玩笑的，腓立比书说的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所以你下次听到你马上要死了要很高兴啊。你说康宏师我们没有这样想过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改变我们的思想。那怎么样改变呢？当然传扬福音了，当然经历圣灵的大能了，那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自己你也让别人知道我与主同在，有圣灵帮助我，与主同在，即使在世上背十字架受委屈，哦欢喜快乐，这不是八福里讲的吗？若有人因为我辱骂你们或者逼迫你们，你们就应该欢喜快乐。所以各位你们在教会被虐待应该更欢喜快乐，你们应该请求他们更加虐待你们，对不对？开玩笑的，开玩笑，我只是说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还是属于肉体。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我也不说我就回答得很好，但是就是包括以色列到迦南地要把人家都杀掉，包括我们今天碰到一个所谓的好人比较好的基督徒死掉了或者得癌症了，很早就死，他还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怎么就死掉了？为什么神怎么这么残忍啊？对迦南的婴孩很残忍。各位这都因为我们有一种思维，那种思维是世俗的思维，那种思维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基督徒也很难摆脱。我们在中国文化这么久的就是这种思维，那种思维我刚才已经讲过，就这个世界最坏的事 最坏最坏没有更坏的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所以一听到死，哇，真是悲哀呀，绝望啊，因为没有希望。所以一个小孩，包括迦南的小孩被杀掉了，我们觉得这是最悲哀最不合道理的事。可是各位，谁跟你讲人死了是最坏的事啊？谁跟你讲迦南的小孩被杀掉了或者死掉了比他活下去要更坏啊？谁跟你讲一个二十几岁的优秀的传道人突然被卡车撞死了是很坏的事啊？谁跟你讲的？圣经里不是跟我们讲了吗？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得救信主的人，他如果死了，他是好极了。我希望你们能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如果这个信心没有，我们就白信了。我们还是跟世人一样怕死。你说我的确没这个信心，我也承认，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所以第一个法，第一种原那个伦理还是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很喜欢死。我们没有人一天到晚祷告主啊，我的牧师是那么爱主，对我这么好，赶快叫他死吧。我们不会这样祷告。所以第一种伦理还是有，不过我们也需要有第二种伦理。第二种伦理就是我们知道有恩典，见主是很好的。对不信主的人而言，肉体的死亡也不是最坏的事。因为不信主的人肉体死了，他当然是下地狱了。但圣经也没有讲地狱里的待遇都一样，就如同圣经没有讲天堂里待遇都一样。我们相信有不同赏赐不同处罚，神是公平的。所以一个恶人，包括迦南的小孩子，在他还没有做很多恶事的时候，如果他死了，他所受到地狱的火呢，比他继续作恶拜偶像伤天害理将来到地狱里受永恒的火要轻松一点。所以迦南的小孩或者任何人死了并不是最坏的事，因为对好的人来讲，信主人来讲，死后是好的无比。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肉体的死亡减少他在地上犯罪的成分，以至于减少他在地狱被火烤的温度，也不是很坏的事。各位，但这必须从圣经，从基督教观点来想，从世人的观点，你想死是最坏的事，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你不知道比肉体死亡更坏的事是永火，是地狱的火，是死后的审判，不是一了百了。我们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之后还信主的有的灯光了，不信主的有的黑暗了。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能经历到那个与主同在的真实和美好，让我们有一个很积极的很盼望见主的面。而我们很盼望见主的面，我们一点都没有放弃减少在这个世上我们对社会国家人类文化的责任。可是那些责任通通是建立在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主在掌权，我做这些事是坐在主身上，是主在我坐在我身上，是主的恩典，而不是那些事情的本身。各位，其实这就叫单纯。其实不信主的人恐怕都能了解这一点。这我跟徐老师也有谈一下，就是我们好像现在很多人做不了学问，做不了学问一个理由就是不单纯。其实任何事都是，为什么不单纯做不了学问呢？这有名的例子叫爱因斯坦。各位，今天很多人一想到这个学问，就想到是功名，我要拿诺贝尔奖，我要得到人的称赞，我要被人驳倒，我要变成帝国师、帝王师，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在做学问的时候有太多考虑自己名利得失，这样就不能好好做，你就会想这想那。讲道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神学院里，一个讲道学老师说，他先叫同学都站在上面来，一字排开。我们平常讲讲道学讲了很多啊，要怎么准备啊，怎么怎么。现在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你们现在都站在上面，我们今天要示范一下，你讲道的时候手放在哪里，你手要怎么摆。先大家想一想，然后五秒钟之后站在台上，你现在开始讲道，然后想一想你手摆在哪里。各位每个人都很不自在，手这样摆也不对，这样摆也不对，这样摆也不对，这样摆也不对，这样摆也不对，怎么都不对。老师就说啊，现在你们懂了，手怎么摆最对，就是你忘记你的手。你一想到你的手，你手就不知道摆在哪里了，你想到什么？你想到道，你就忘记你的手。这叫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这叫耶稣做我们的主。你只能想到主，当然不是生活中不想别的，就基督是你的主了。你一直在想这个，你一直不能专心在主的事上，想到别的东西，你就反而不自在了。所以你要管钱，你说我要很有钱，求主给我钱，神要把钱给你，就是有个条件嘛，就是你不要爱钱嘛，爱钱神给你钱你就堕落了。你说主啊，我要有讲道的恩赐，也是一样，你不要把讲道的恩赐变成主，讲道恩赐变成主变成偶像，主就不给你了，因为你会堕落。你一切事情求主。那么我们的生死，他在这里也讲到说，就是我们睡着的人，已经睡了的人，其实是比我们更有福，他更早见到主。不过当然你也记得腓立比书，保罗最后说，好吧，我还是活下来。活下来其实也不是，即使连见主这件事他也背十字架的。我就选那个比较不好的，为什么选那个比较不好的呢？因为我活着如果还能够造就你们啊，我就留下来吧。各位，不是我活着如果还能苟延残喘，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玩女人，还能怎么样，那个你死了好了。你活着是为着主，那么主让你继续活下去。好，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谈下去，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3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好了，这句话不是又告诉我们吗？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看见哪一切的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事，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里你就看到。所以对每个世代的人，耶稣都要他们预备好迎接主。每个世代人都要预备好，我所做的事主都要审判，而且是很快的。那结果呢，是对每个世代人，起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应验这个话。我们每个人主都还没有再来嘛，但是每个世代人如果把主的话学得好的话，我们天天都预备迎见主，结果主没有来有什么关系，我们去见主了一样啊，都一样的好啊。36节又再一次哈，怎么这么多异端或异端的跟随者对这个字都不看一看的。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怎么搞的，在美国在中国在历世历代就有人知道，他知道就是他是骗子，那你干嘛也被骗呢？经文不是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吗？甚至耶稣在这里不惜强调他的人性，说连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是叫我们不要去猜嘛。那你要做什么呢？挪亚的日子我们上午提过，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挪亚日子是什么样呢？啊，这一段话倒是真是需要被提醒。挪亚日子是什么样呢？三十八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就挪亚日子不是洪水降临的那一天而已，是洪水以前的日子，也是末后的日子。你每一个日子都尊主为大，那么你每一个日子都是对的，神都祝福你，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都很好，就没问题。挪亚直到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各位，吃喝嫁娶没有罪人了，挪亚也吃喝嫁娶，他不是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吗？罪恶不是吃喝嫁娶，罪恶是在吃喝嫁娶中没有主，不把神当神，把吃喝嫁娶当主当神还是不对的，把酒色财气当主当神也是不对的，正派的邪派的，把任何一个东西当主当神都不对，只有主是一切的主，只有主是一切的主，其他的吃喝嫁娶才能正确。当然那些淫乱更不要说了，本来就不对了，你有主的话这些东西才能被改正过来。然后三十九节，不知不觉，如果用这个经文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对末世的了解又不恰当了。各位，我的末世论我承认跟很多人更是不一样，跟传统的很多意思我是比较接近五千禧年派，我觉得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五千禧年都有道理，都有合圣经的地方，但是都有也有解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必坚持只有哪一个。但是如果照这里看，我看很多我们传统讲法也有问题，因为主三十九节说人子的降临像洪水一样，像洪水一样是什么？照这里讲，就这节经文讲是什么？不知不觉，就是不是很恐怖的，不是哇，这个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厉害，主要来了，大概只有十个钟头了，大概十天了，没有，不知不觉。我看在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关于主再来的比方，都是跟我们一般想法相反，一方面征兆很多，另外一方面不知不觉。那征兆很多的人，那真是以为征兆很多而没有注意的，那就真麻烦了。不知不觉洪水来把门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还有一句话，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这我又要请各位，我相信这一段我们讲到末世伦理这个部分呢，可能就实用来讲，如果你们听得清楚的话，如果我没有讲错的话，求主帮助没有讲错，你们也听对，可能就实用来讲是你们在教会最能用的，因为其他的部分呢都是还很遥远。这个末世啊，这个部分好像是华人教会很容易被迷惑的一环啊，那这我们就可以提一下了。主的降临你不知道，不知道哪一个时候，因为他降临的时候是普世遍有的一个时候，也不在哪一个地方，因为他降临是每个地方都会经历到的。主的降临，注意了哈，主的降临重要的也不在乎主降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我猜就是很多基督徒在要知道主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降临的理由了，那是可恶的理由。怎么讲，我们很希望，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真是该死了，你觉得主降临的时候他一定很高兴看到我正在读经祷告传福音，所以我们就开始猜啊，我们就开始算呢 啊主降临是2012年10月，今天几号？2012年10月19号下午2点钟，离2点钟现在还差20分钟。好，如果我们猜到了， 我们知道了，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在一点半要保险一点嘛，怕他提前来了，虽然他向来都是延后哈，要怕他提前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读圣经，在那里祷告，跪在地上，或者我们就在街上发福音单张，或者我们在跟传福音，然后一面祷告，主来了没有，主来了，一面看着主来了没有。然后等到两点钟，啪，主来了。然后主一看，哦，你真好啊，这2000年来都在读圣经哎。哦，你平常都在读圣经啊，都在祷告哎。哎呀，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呐、啊！哎呀，我叫你苦等了，原来这么多年长一段日子，你都在温州街上传福音。哎，各位，你真觉得上帝有这么笨吗？你真觉得他是来的时候看到你，就好像领导来视察的时候看到你在做什么，然后就以为你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吗？领导可能被你骗，神可是不会被你骗的。各位，2000年来天天白天晚上睡觉起来思想言行，哪件事主不知道啊？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算准了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然后在那一天我们就在那里读经祷告，那都是该下地狱的。你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你每天过正常的日子，不是你在祷告，所以神把你接去，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有人在推磨，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不是说一个人在读圣经，一个人在打麻将，读圣经的被取去，打麻将的被撇下，没有，两个人做一样的事。两个人在田里，有人说这推磨是只是清晨的时候或深夜的时候，在田里是白天的时候，睡觉是晚上，就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嘛，主再来的时候同时来，有人在白天有人在晚上，所以你可能做不一样的事。各位，被接去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在做什么。被撇下的理由是什么？也不因为你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我们这两天不是一再讲，不是看你的外表在做什么，是看你的内心，你是不是凭着信心做的，你是不是敬畏上帝在做的，你是不是信靠神在做的。外表不是不重要，第一种伦理很重要，外在的很重要，但是最基本的是你的内心，你是不是信主在做。好，看起来43节讲的又有点矛盾了。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哎，那我们就要向家主要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啊。问题是你不知道啊，下面也讲，前面也讲，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预备了，你们要预备，你们要预备，这在旧约阿摩司书就讲，你们要预备迎接耶和华，你要预备迎接他。什么叫做预备迎接他？如果我们知道领导哪一天来，我们知道人家哪一天来视察，那我们就会有个错误的预备，我们就是他来的时候他看到一切都干净整齐，一切很好，但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的预备是什么？我的答案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我再讲一次，我们的预备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预备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活在尊主为大的心态中，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活在就是凭着信心在生活。不管你在吃喝嫁娶，不管你是80岁是60岁，不管你是大人是小孩，不管你现在坐公交车或者你正在看电视，主来的时候我们不太敢讲我正在因为爱主在看电视，我们不敢讲的那么死板，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想到这件事，就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都是在满怀着感恩的心，但是我们总的来讲我们是活在信心里，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是凭着信心生活，我们不一定就是每分每秒都想到主。那么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也因为白天 看到了一只什么老鼠蟑螂，以致我做噩梦，主不会罚你的。主再来的时候，你做噩梦做甜梦失眠或感冒都没有关系，你的心是主要看的。但是预备不会没有实际的行动，也有实际的行动。那个实际的行动呢，我们就看这几个了。第45节到51节，他也在讲说，我们的末世的伦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在主人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尊主为大的来生活。我们可不可以就讲这句话，我们就按着主人好像在家的方式在生活。主人在家的时候我该睡觉的时候，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也睡觉，主人在家的时候我该吃饭的时候，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也吃饭。也就是主不在的日子，我们过的日子就是跟主在的日子一样。那么因此末世的生活就是不在末世的生活也是这样过。好，我举一个例子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周末会在餐厅打工，就端盘子。那么餐厅里面那些烧菜的还有其他的这些服务员都不是基督徒。那我是星期六星期五去那里打工，那么星期六星期五特别忙，那么大概都是忙到晚上10点钟。不过在西方再忙他们也没有什么夜生活，所以忙到客人大概9点多钟就走了，10点多钟我们把一切东西都清理干净了，然后吃了晚饭，然后我就回去了。他们其他的那些服务员啊还有厨房的那些人都吃完饭就要打麻将啊或聊天啊或干嘛，我都快回去。哎呀，小康干嘛要赶着回去，老婆在家哦，小康真是怕老婆啊，你说就说吧，我就开车回去了。有一年我老婆回台湾了，回台湾2个月，那我想也需要传福音给他们，不要每次都走了嘛。现在老婆今天不在家，那我就留下来跟他们聊聊天嘛。那天好，我就没有走。哎，小康今天怎么不回去啊？我的老婆回台湾了。回台湾多久？2个月。哎呦，我那时候才知道男人有多坏。这些人通通都异口同声说，哇，那你可快活了，就老婆不在2个月你可快活了。然后他们就每个人都开始讲如何在老婆不在的时候把女朋友带回家。第一个就说，哎，小康啊，你千万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了才带回家。因为啊，我曾经有过这个他飞机被取消了，结果我把女朋友叫回家，结果我老婆也回家了，哇，那好惨。然后第二个就说，嗯，你不能够说飞机起飞了就以为平安了，你要确定他在目的地降落了。他因为我老婆有一次起飞了，但是目的地天气不好又回来了，结果我女朋友也正在家里，结果她回来了。各位有哪一个办法让啊？当然就是继续有讲啊啊，就算他在已经回台北，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我们在台湾现在也要小心一点啊，因为在台北，他就算人在台北，他可能在家里的卧室装了什么针孔摄影啊，什么东西啊，所以家里总是不安全，即使他不在也不好，最好到旅馆，旅馆也不行。旅馆呢，如果有征信社，我们台湾叫征信社，他请侦探摄影也不行，所以呢，你要偷腥呢，还真不容易了。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他不在的时候你能快快乐乐的安安心心的跟小三一起哦？大家就讲他们的秘诀。好，我先要请问各位，不要回答哦。如果我老婆不在的时候，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使我都很平安，使我都很放心， 使我放心，我老婆不在的时候，如果她突击检查突然回来，我都很放心。如果她不在的时候，我要过什么生活使她回来的时候不会生气，那么最坏的就是我猜她什么时候回来，然后等她回来的时候我装得乖乖的。各位，答案应该你们都知道，我老婆不在的时候我要过什么生活使我在她不在的时候很平安，使她回来的时候她很快乐，就是她不在的时候我的生活跟她在的时候一样。各位，这就叫基督徒末世的伦理。所以没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要算主的日子，没有什么变卖一切所有的到山上去，你过的日子就天天像主在生活中是你的主一样的日子。所以那个仆人，忠心的仆人，他所做的事，就他做的事是主人在的时候他也会做的事。你每天当做主就在你身边嘛。当然我们常常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都在欺骗你自己，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都在以为神没看到，神不知道，神不处罚，神不刑罚。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都在自欺，那种错误的末世论也是一种自欺的错误末世论，以为我只要算准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循规蹈矩就好了。其实哪个时候他不知道，不知道或者忘记的是你，不是他。那所以圣经里有很多你要准备好他随时会回来的经文。事实上当然他回来只有那一次，而且已经2000年了，很多人都错过了，所有的人都目前都错过了，但是没关系啊，所有有正确末世论的人都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没有迎接到我们的主再来，但是主迎接了我们的去他那里，那一样很好。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殷勤诚意。好，我们休息一下。